军的时候应当怎么做。那么弟兄姊妹，现在你看见说一点一滴，神就借着摩西来教导以色列的百姓，所以在以西乃山下，以色列人就学了一些非常重要的功课。所以你会发现，在以西乃山前他们安营起行，但是在西乃山后也安营也起行，但是完全不一样。西乃山以后你看见他们起行安营完全照着神的旨意。所以弟兄姊妹，不要说是神的旨意叫我们起行安营就好了，我们现在就可以照着我们自己的意思来做。不，你如果慢慢在主的恩典中长大，你就看见说每一个动作，你就看见说无论是安营无论是起行，都是一个命令一个动作，换一句话说都是在神的引导底下。所以现在神就把一些 神就借着摩西就让以色列人受了一些非常重要的教育。那么我们要一个一个来看他，然后我们知道说不止以色列人这样，那我们今天也是这样。所以我们要想知道到底在西乃山下以色列人学了哪些非常重要的功课，那么这是第一个非常重要的点。那么第二个非常重要的点，那么我们特别要记得的就是西乃山呢，可以说是第一次以色列人他们终于找到了一个地方能够与神相会。那么神呢就在密云里面降临西乃山。那么因为前面刚好有一个很大很大的广场，所以现在他们终于在旷野里面找到一个足够大的地方，现在呢他们能够在那里与神相会。所以西乃山是个很重要的转捩点，仿佛这样神把以色列人从旷野带出来了。那么现在神在什么地方与他们相会？不错，他们已经经过了实战，马拉苦水里面有神的同在，神把玛纳赐给他们，神在旷野里为他们开江河，神带领他们打胜仗，一路上你看见都是神带领他们。但是我们不要忘记，他们所以经过旷野有一个非常重要的目的，那就是神要在旷野里面亲自与他们相会。所以他们经过了三个月的路程，严格说来现在他们走这些的路的目的乃是要来到神的面前。所以基督徒的经历只有一个目的，只有一个结果，那个结果就是叫我们被带到神的脚前。所以请我们记得西乃山乃是以色列人与神相会的地方，仿佛在旷野里面没有一个地方够大，现在你有一个很大很大的广场，那么结果呢，你看见摩西就是从那里到山上去与神相会，那么他从神那里就领受神对于以色列人的教导。那不止如此，那么就是在那个地方以色列人他们学习怎样的能够活在神的面前，所以这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以色列人从前只做苦工，以色列人不错，他们都敬拜他们的，他们都认识这一位神，但是他们从来没有集体的全体的是那么团体性的能够聚在一起，这200万人像一个人一样能够来到神的面前。所以弟兄姊妹，这个就好像今天我们所说的聚会一样，本来我们是散在不同的地方，但是到了主日的时候，你看见我们这些人仿佛就被聚在主的脚前。所以这如果你讲到在旧约的时候，这些以色列人他们怎样整体的能够聚在神的面前，那么我们知道西乃山是一个很重要很重要的一个地方。那么因为现在他们是来到神的面前，那弟兄姊妹，我要问大家一个问题，这个问题非常简单， 就是自从人堕落犯罪以后，人有没有可能再靠近神？你知道自从人堕落犯罪以后，圣经告诉我们说，神就用基路伯的火箭在生命树的四周围就装上了基路伯的火箭，所以没有一个人可以靠近生命，生命树就是代表生命自己。那么人因着犯罪的缘故，那么弟兄姊妹，你们都知道人与神中间就有了一个非常远的距离，一个大的鸿沟，人没有办法靠近神，神也没有办法靠近人。所以在这里很明显给我们看见，如果今天有人想靠近生命树，一定是被基路伯的火箭击杀。所以没有一个罪人今天能够站在神的面前能够站得住的，没有，不可能。但是弟兄姊妹，为什么这200万以色列人，他们都是罪人，是200万个罪人，现在他们来到神的山，他们居然能够站立得住，他们能够在神的山，在神的脚前，他们能够生活。那么弟兄姊妹，现在我们要问说，为什么？那个原因在什么地方？那这就是西奈山的特点。你有没有想过，像我们这样的罪人，今天我们怎么能够在神面前站立而不被击杀？那么大家记得吗？在这个无论是会幕也好，圣殿也好，在圣外院是太阳的光，天然的光，那么到了圣所呢，就是灯台的光，那就是从油里面发出来的光，油在圣经里面代表圣灵，所以你知道那个光就不是天然的光了，很自然是油所发出的光。可是根据圣经的记载，如果今天我们到了至圣所，至圣所就是神把的，就是施恩座的地方，就是约柜的地方，那个代表神的同在。那么你到了至圣所，你就到了神的脚前，你到了至圣所，你就与神面对面。那么弟兄们，现在有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就是圣经告诉我们说，在至圣所里面什么也看不见，为什么？因为至圣所里面的光，圣经明明告诉我们说，神的荣光和神的荣耀是在什么？是在约柜上面，而基路伯呢是看守神的荣耀的。所以这里我们记得，不是在至圣所里没有光，至圣所里的光是我们眼睛看不见的。那么今天我们稍微有一点常识都知道，我们所有眼睛看见的光，那些的光对我们身体的害处都不定。但是像 X 光，我们知道那个光我们是看不见，所以那个光那个能力能够叫我们照过 X 光以后，我们一点胃口也没有，因为我们整个身体的系统受了搅扰。原子弹在广岛释放出来那个光，那个光如果进到人的身体里，一下子就化为灰烬。原子弹所以可怕，就是当这个广岛里面的人还没有看见这个光，他们已经化成了灰烬。所以让我们记得，圣神的荣光在至圣所，那个光没有一个人能够在他面前站立。这个光那个能量就好像今天我们所知道的伽马射线，我们所知道的 X 光射线一样。所以让我们记得，这就是神借着这些的情形告诉我们说，没有一个人能够站在神面前站立得住，没有一个人今天能站在神的面前而不被击杀，没有一个人可以。但是弟兄姊妹，你等一等，你在西乃山下，你就知道说，为什么这些人他们居然能够站在神的面前，他们没有被击杀，有原因。那么弟兄姊妹，用我们今天懂得的话来说，就是因信称义。什么叫做因信称义呢？因信称义就是说，我们因着相信耶稣基督，我们站在神的面前好像没有犯过罪一样。怎么可能？当然可能，就是因为我们相信了耶稣基督做我们的救主， 所以今天我们穿上基督，基督做了我们的义袍，所以因着神悦纳他的儿子的缘故，所以神也悦纳我们。因着这个缘故，弟兄姊妹，他看我们好像没有犯过罪一样。这个叫做什么呢？这个叫做称义。称义就是说你是好的，称义就是说你是对的，称义就是说你一点的罪也没有。那么弟兄姊妹，只有没有瑕疵的人能够在神面前站立得住。谁是没有瑕疵的？只有基督是没有瑕疵的。所以今天是基督做了我们的义袍，在基督里面我们能够来到神的面前，所以是靠着主耶稣的宝血，我们能够坦然无惧来到神的面前。那今天我们能站立在神的面前，弟兄姊妹，这叫什么呢？这叫做因信称义。那么这个可以说是两个关键站里面第一个最重要的关键站。到了第二个关键站，那么加底斯什么意思呢？加底斯就是圣的意思。那么你知道说人非圣洁不能够看见，西乃山给我们看见亲近神的道路，你怎么能亲近神？那么在西乃山，神要教导我们，神要教导百姓，神要借着摩西教导他的百姓。但是一个真正亲近神的人有一个结果，那个结果叫做圣洁。所以弟兄姊妹，今天一个人如果他是圣洁的，人非圣洁不能够见神，他怎么可能是圣洁的？因为那是亲近神的结果，并不是因为我们有了一些，我们做了些什么，也并不是因为我们有多少的修养，不是我们有多少的追求。所以让我们记得，加底斯乃是代表因信成圣，我们称义是因着信，我们成圣也是。所以大家明白吗？这是两个非常重要的关键站。那么以色列人很可惜，后来呢到了这个加底斯的时候他们失败了，所以他们就漂流38年，最后还是回来。神有没有放松呢？没有放松。神有没有降低标准呢？没有降低标准。神有没有说好了，既然这个圣洁的目标是大家达不到的，我就算了吧？没有。第一代倒下去了，第二代还得要回到原来的那个原来的那个原点，那就是加底斯。那么以色列人一定是经过这两站，最后才进到迦南去。那么另外一面，我要让弟兄姊妹记得，就是西乃山乃是给我们看见我们的地位，加底斯是给我们看见我们的经历，这两方面都要有。一面你要看见说我们在基督里面有一个地位，那个地位是属天的地位，那个地位就是我们因着耶稣基督所成功的一切，在基督里面，所以我们能够站在神里面，那是我们的地位，我们有一个地位，所以我们能站在那里。但是不要忘记，因着有这个地位，我们自然的有一个经历，那个经历就叫做圣洁，那个就是加底斯所代表的。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吗？以色列人经过42站，如果你把这些42功课把它总结起来的话，严格说来就是因信称义和因信称圣，那就是西乃山再加上加底斯。你把这两个放在一起，你就知道说这就代表了以色列人他们在旷野里面所学的功课。那我已经跟弟兄姊妹说过了，椭圆是两个焦点才画成功。你如果拿一个图钉，一个图钉放在西乃山，另外一个图钉放在加底斯，然后呢假定中间有一个绳子把它连起来，你把绳子用一支笔把它顶住，然后呢你就沿着那个来画的话，你画出来一定是个椭圆。所以弟兄姊妹，让我们记得，今天所有太星球，所有在空太外太空里面许多星天，只要属天的东西，它运转的时候都是两个焦点。所以你知道说以色列人 他们在旷野里面经过这两个关键站，这两个关键站就代表说，基督徒，我们虽然学了那么多的功课，经过三个成长的阶段，最后我们达到成熟，但是总的来说，你要记得，整个我们在主面所学的功课是围绕在这两个大的支柱上面，两个大的支点上面，两个大的焦点上面。